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来向你感恩，向你赞美。主，因为你是值得我们敬拜的。主，你让我们在你的圣灵里面重生，可以因着你自己钉十字架和复活而有了新生命。所以主，今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来读你的话语，聆听你的教诲的时候，愿你的圣灵就给我们这是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启发。主，让我们可以明白你自己的旨意，话语中的奥秘。你越过我们一切人的有限和软弱，让你的道可以毫无保留地分享出来。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所求，阿们。在2017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教会就分享过一次约翰一书今天我准备讲约翰一书的内容呢，就跟我以前讲过的会不一样虽然我对当时候就是讲过的约翰一书的内容还记得不少但我今年想从一个比较新的角度来分享这本书不是专门为了不一样，而是觉得每次读约翰的作品都会给我很多的启发。因为我自己觉得约翰是一个非常内秀的这样的一个人内秀的意思就是说他讲东西的语言很简单，也不会讲太多神学院学希腊文，我们第一、第二、第三年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都会先读约翰的作品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等等，但他言语简单，表达的内容却很宏大一点都不简单其实这个跟音乐的道理是一样的不是编曲越复杂音量越大内容就会宏大同样语言也不是语法越复杂声音越高内容就等于越丰富关键还是说话的人内在的格局是怎么样那约翰的东西他怎么宏大呢？那约翰他写过就是一部福音书三封书信和启示录所以在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里面呢，他在开头的时候都是用了一个主题叫创世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作为开头。那大家看到屏幕上面很有意思，约翰福音他开篇所讲的是一个太初有道的这样的一个开篇，约翰一书呢他讲的是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两个地方用的都是时间状语希腊文同一个词跟创世纪一开始用的那个起初那个词一模一样。其实两本书一开始的时候都要讲对这个世界的源头之后是对它的归宿进行一个探讨那讲完时间之后呢就要讲那创世的内容究竟是什么。约翰福音呢它是这么讲的约翰福音它就讲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所以谁在创造世界呢？约翰讲创造世界的叫做道一个终极的道理。这个道呢它有两个特征很有意思，第一它与神同在，是不是第二它就是神。你可能觉得很奇怪如果一样东西与另外一样东西同在它就不是那样东西了对不对？那为什么这里道它既可以与神同在道又是神呢今天我们当然知道这是神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性情的特征，就是圣子他既是神，他又与其他的位格神同在是圣经给我们启示的一个本体的这样的一个奥秘所在约翰一书呢就有些不一样了。约翰一书他也讲道但他这样讲，他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他这里讲道的时候假设了大家其实已经了解了约翰福音的内容所以他就没讲关于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反而讲的是什么呢？ 他讲的是我们人能够认识这个道，而且我们也与他同在，他讲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接下去约翰讲完原来创造世界的是个道，然后他要讲的是那这个道跟我们怎么发生关系。约翰福音就讲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在他所讲的是道与我们的关系，就是一个创造和被造的关系，道是本源，我们从本源而出，所以我们跟这个本源道有关系。约翰一书的角度就非常不一样了，第三节他一章三节里面约翰这么说，他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约翰一书所讲的是我们认识道的途径究竟是什么，我们认识这个途径，约翰一书讲它不是那个创造的途径，约翰一书讲的是一个福音的这样的一个途径。福音借着约翰和其他的使徒怎么样传给了我们，就让我们跟这些使徒相交，那使徒他本身与耶稣相交，他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认知的这样的一种传递的途径。其实这种所谓的一种相交这个词，就是我们今天题目里所讲的团契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是这种团契关系通过福音的传递，就传递起来了。这是在福音途径里面我们与道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所在。所以大家会看到的是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两本书的开头的结构是非常相似的。时间讲的是起初最开端的事情，内容呢他讲的都是关于道，然后呢关系他在讲道与我们如何发生联系，两种不同的联系，一个是创造一个是福音的关系。我在今年想跟大家分享约翰一书的角度，其实是这三者的最后一点，就是从关系或者是从团契这个角度跟大家讲约翰一书。大家应该不难理解，我接下来讲的团契这个词不是讲我们国语堂每周都有的一些小组聚会的那种团契这里我所讲的团契的概念是一种生命之道与我们之间是如何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的这样的一种团契，与神创造世界是对应的当一段关系它是一段合宜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经常说这是美的好的，所以美就是合宜的意思。或者圣经它也有另外一个词形容美，叫做什么，叫做荣耀大卫他写过一篇诗篇非常有意思，诗篇十九篇他这样讲他一开始的时候呢讲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但到了第七节呢，他就开始讲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使明亮人的眼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典章真实，全然公义。你会觉得这篇诗篇的转折很有意思对不对？为什么前六节他在讲一个神的创造里面有神的荣耀到了第七节突然就开始讲耶和华的律法呢其实这种转折的内在联系就是创造之美和团契之美是相通的。创造物为什么美呢？因为在他们那种精妙的关系连结里面就把神的荣耀给反映出来。律法为什么美呢？ 因为他讲清楚了什么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合一的关系啊，让神的子民有美好的团契啊啊，所以这种创造之美和啊什么是跟人的那种关系之美的共通之处啊，就很像啊我们中国古人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叫一花啊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啊啊，当然菩提其实是一个佛教的说法啊，它是指人与世界和人际关系之间的一种领悟或一种顿悟。那我不相信佛教，我只是借用这个说法啊，说明其实很多古人对这种天地人之间的一种合一的体会是有所顿悟的哈啊，所以创造之美跟团契之美啊，它是有共通之处啊。虽然我们经常听到律法这个词啊，总觉得好像啊条条框框啊一点都不美，对不对？不过主耶稣他已经很清楚地说过，律法的总归啊就是爱啊，所以他让我们所看到的不应该只是这些条条框框，而是这些条和框如何引我们进入到一个家里面啊，跟家人彼此相爱啊啊。那我们继续具体来说，什么叫做从神而来的团契呢？那既然我们说团契是神所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美好，它具体的表现啊，那怎么去表现出来呢？那在今天的经文二章的12-14节里面呢，他就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团契的画面啊，团契里面互动的画面，就是说这里面有三个群体，他都在一个教会里面啊，都是约翰想鼓励的对象啊，而且约翰希望他们可以真正的彼此相爱。我们来看一看啊，约翰他是如何针对这不同的群体来鼓励他们啊，让他们能够达到这种所谓的关系或是团契之美的。那第一个人群，约翰把这个人群叫做什么？小子们，希腊文的直译应该叫做小孩子的意思，不一定理解为生理年龄上的那种小孩子，他也有可能指的是属灵的一个年龄哈。那约翰他是这样描述这个人群的哈，他说：“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然后13节里面讲：“小子们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那约翰的描写很恰当，属灵的生命开始，它有两个特征。第一就是你认识到自己的罪，因为耶稣的名得了赦免啊。第二就是你认识神的角度，很多时候会先从父亲啊这个角度来认识神哈。这是几乎所有几乎可能不能说全部，几乎所有基督徒开始认识神的时候的两个很重要的概念啊。但我们要知道说，圣经不会因为这些概念很基本就轻看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啊，相反，其实圣经它非常重视刚信主的时候所有的那些心智。那我们来看看哈，希伯来书3:4里面啊，他曾经说过，他这么说，他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面有份了。”啊，启示录2:4-5这么说，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啊，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啊。”所以起初的信心爱心，大家可以类比一样东西啊，中国人我们叫做童子功啊，就是人在6-16、17岁之间啊学习的东西是最宝贵的。因为那个时候人他对世界的那种感知非常灵敏，非常单纯，他是用直觉啊去学习和认识事物的 啊，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那也是最宝贵的一些认识。那很多艺术家其实年少的时候的作品是最宝贵的，对不对啊？北宋王希孟啊，他画《千里江山图》的时候18岁，对不对？毕加索12、13岁就已经完全掌握了很多的美术的技法。莫扎特10岁的时候就不知道写了多少曲子了，对不对？同样，属灵生命起点的宝贵，就在于开始时候你感受圣灵带领的那种单纯和直觉啊。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可能有一些你最喜欢的经文、诗歌或者一些感动的敬拜的场景等等，很多是发生在你信主之初没多少时间的时候啊。我记得我自己最感动的一次带领诗歌赞美，是我自己在信主第二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北京，在就是北京的郊外有一个学生团契的营会那时候条件也不是很好，它就是在一些厂房里面举行当然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没有怎么学习过带领诗歌我就是觉得很喜欢我就勇敢地去带领，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带领技巧但现在回想就觉得这些不思考技巧的时候其实是最投入的现在虽然技巧多了很多，但总觉得没有那次那么投入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看见一些年轻或者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带领诗歌或者做其他服事大家不要只看技巧你要用心去感受他们的投入这远比他们选诗歌是否恰当或唱得好不好更加重要，因为这种起初的信心是很单纯很可爱的我们不要浇灭这种热情，而反倒是要彼此帮助来鼓励来保存这种信心和爱心这是团契应该有的一个样子所以这是第一个人群小子们第二个人群呢约翰把它叫做少年人在罗马的时候这个词通常是来形容一个人在结婚独立之前的那个年龄的状态男女都是但那个时候人结婚比较早了15、16岁就已经结婚了现在就晚很多了现在可能结婚都26、7、8岁都很多了所以可能现在要移植这个概念的话现在叫做青年人比较合适不过道理都是一样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阶段是人慢慢学习独立和担当责任的时间那直到你结婚之后你就真的要自己独立承担一个家庭了对不对约翰怎么描述这个人群呢约翰他就这么说他说少年人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14节他继续说他说少年人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这里约翰所期待的一个青年的灵命是怎么样的呢他说是刚强的是能胜过撒旦试探的而且是有神的道存在心里的所以一个在成长中的灵命他就不是一个靠秀童子功的灵命不是只是靠直觉或者感动来维持自己的信仰不是说直觉和感动不好而是要在那个基础上要更加成熟和精进形成什么形成属灵的品格和习惯这样你才可以在一个团契里面有所担当保罗他也曾经描述过一些就何为一个有担当的人保罗他在论到一个人应该有什么资格做执事的时候他在提摩太前书3:8-10他这么说他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 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是不是很像约翰的描述，对不对？端庄，不一口二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强，不义之财，这就是灵命里面的刚强，对不对？要先受试验，没有可责之处，就是胜过试探，对不对？固守真道的奥秘，不就是了解神的话语吗？对不对？所以一个成长的灵命，它是可以在教会之中担当责任啊。责任的意思，当一方面是做事情服侍神，但另外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它是要给其他的群组创造出空间，就是让年轻的弟兄姐妹有空间来表达他们的感动和热心，让年长的弟兄姐妹少一些体力劳苦，而是用他们的智慧去服侍啊。待会会讲这一点啊。所以大家看到啊，我们教会的执事啊、MMT 的同工啊，或者是其他岗位服侍的弟兄姐妹哈，他们的服侍远不只说做事情那么简单，而是他在什么？他在创造空间，让我们整个的群组形成一个健康的团契啊，一个美的团契啊。这是第二个群组啊，少年人啊，约翰他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哈。第三个群组啊，约翰把它叫做什么？叫做父老啊，不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父老乡亲的意思哈。原文它的原文就是父亲，就是指信徒群体之中完全成熟的信徒啊，不一定年老啊，不一定年纪要很老，但他要什么？他要成熟啊啊！这里很有意思的是，约翰用了两句相同的话来描述这个群组。啊，他说：“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啊，是34节两句相同的话。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哈，那首先我们应该都该知道的是啊，所谓的从起初原有的指的是谁呢？那指的当然是神自己了，对不对？那为什么约翰不直接说啊，因为你们认识神？而是他说因为你们认识从起初原有的呢？那我想啊，这是因为对于一个成熟的信徒来说，神他不再只是一个词或是一个概念，而是他能够什么？他能够清楚地去了解神的具体的性情、具体的作为等等。约翰在这里只是在举一个例子啊，把神叫做从起初原有的。圣经还有很多对神的形容啊，亘古常在者、以色列的圣者、犹大的狮子、自有拥有啊、独行其事的神等等等等等等。那我们都了解这些词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吗？啊，还是我们觉得啊，反正我知道有神啊，神救了我，能上天堂啊，其他方面就随缘了啊。如果这样的话啊，教会就会出现一种非常滑稽的情况，就是发现啊，过了十几二十年啊，大家年纪是变老了啊，但好像我们的团契里面并没有一个属灵上的父亲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只是大家变得更油腻了啊，但没有变得真正的成功哈。约翰心目中的团契啊，并不是这样的。团契应该什么？团契应该有父老，有父亲。父老他是能够很具体的认识神的啊，不仅是从圣经的概念里面，也是从什么信仰的经历之中啊，去具体的认识神的性情作为是怎么样啊。而且他是可以什么用这些智慧去帮助小子和少年人成长啊，让他们属灵长进。这是团契里面的父老啊。所以总的来说，什么样是一个好的团契？就是有空间给各种灵命的人群，就包括小子、包括少年、包括父老啊，然后让大家在不同的灵命阶段里面都被鼓励去见证神和成长，在不同之中合一效法神的这样的一种三位一体的团契 这是一个团契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图画啊。不过大家也会发现一点呢，就是说好像教会之中啊，有些时候未必会有一个这么理想的状态啊啊，这是为什么呢？啊，这要提到另外一个概念哈、啊，叫做黑暗啊。黑暗这个主题是在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在讲完创世的开篇之后啊，都接下去讲的啊，这样的一个黑暗的主题啊。约翰福音就讲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虽然神在爱之中创造世界万物，当他来到自己创造世界的时候啊，世界不接受他啊啊，因为有黑暗的时候，这种啊美好的创造团契啊被破坏了啊。同样到了约翰一书里面啊，约翰一书他就讲说，我们若是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啊。所以创造的团契会被黑暗破坏，那么同样福音而来的团契啊，它也是啊会被黑暗给破坏的啊。那黑暗究竟是什么啊？那当然我们知道黑暗是罪，但它具体的内容啊究竟是什么呢啊？今天的经文就会接下来讲啊什么叫做黑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啊。约翰他在讲完一个美好的图画里面啊，他就讲下一段十五到十七节里面，他在讲这个黑暗的一个具体的内容。他这样讲说啊，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啊，人若爱世界啊，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啊。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那这看看呢，大家看看什么是破坏团契的黑暗呢？约翰说是爱世界的心，具体它可以分为三个事情，就是什么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大家发现其实这三者它是一个从外到内的描述啊。肉体的情欲是一种已经在外部显现出来的，就是有行动表达欲望的啊，外甚至是已经有了行动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哈、啊。那为什么你会有具体行动呢？因为你的眼目先看到了啊。大家注意啊，希腊文化里面啊，眼睛跟心灵是相通的哈、啊，就是你在看，代表你的心在琢磨啊，一种更加内在的啊一种。欲望，对不对？那继续问的话，为什么我们的心会琢磨呢？啊，因为有一个更内在的东西叫做什么？今生的骄傲啊！大家不要以为骄傲只是一个什么为人处事的态度那么简单。骄傲它是内心的一种对界限啊，界限 boundary 的态度啊，比如说。神设了一些界限啊，不要超过这些界限，但我们心里总觉得啊，这些界限不一定是这样嘛，或总觉得哦，这些界限警告的是一般人啊，我这么能啊无所谓啊，过一些啊我也可以控制我自己，对不对啊？然后我们遇到过界的事情就没有立刻的离开啊，没有立刻离开呢，我们的心就开始琢磨这些事情啊，心里琢磨这些事情，进而就眼睛就看这些事情啊，看多了你就在肉体上啊行出来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从今生的骄傲啊，到眼目的情欲，到肉体的情欲，一个从内到外的啊这样的一种表达啊，是这样。其实关于这三点有非常多的属灵长辈有过教导啊，我想我就不再啰嗦了哈啊。我想指出的是一点是什么呢？那这三种黑暗料理的原料哈，它破坏的 它远远不是只是我们自己个人崇高的道德形象那么简单。你根据上下文，你就会看到约翰想说的是，这些黑暗它是破坏，是什么？破坏的是团契因为如果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发生的话，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会像亚当那样我们想隐藏起来，我们想断开与神或者与弟兄姐妹的团契所以为什么约翰把这些叫做黑暗非常形象对不对不过这些呢这些讲的都是在团契内部的黑暗，就是说在我们已经信主了的人身上可能发动的或是带我们离开信徒群体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约翰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呢，他还讲到另外一样东西，叫做什么？它是团契外部而来的黑暗他怎么描述这些内容呢？那大家看看十八、十九、二十二、二十三节，他这里讲，他说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都有了我们来看看这一段，这里约翰讲到有一个词叫做什么？叫做敌基督这里我们看上下文就知道了约翰讲敌基督，他不是指某一个人，而是指一个群体他说是他们，对不对？他讲的是这个群体这个群体它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叫做什么？从我们中间出去注意这里约翰不是指有些人从这个教会去到了另外一个教会这种现象而是什么？而是指有人他停止了跟所有的基督徒交往的这样的一种现象，从我们中间出去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约翰说他们是什么？说谎话的其实后面他讲说谎话的意思就是什么？不认耶稣为基督的这种形容它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比如说因为如果今天我们遇到一些传信仰异端的人或者是不认耶稣的人，其实他不一定是说谎话，因为他可能只是被人错误的教导了而已，对不对？但在约翰的时代耶稣复活这件事是有人见证过，而且那些见证的人什么还活着的然后呢却有人是什么？却有人在那个时候就说耶稣其实只是神的一个替身而已，然后神是借着这个替身把一些秘密的知识传递给了他们就是上次 Pastor Sam 给我们讲过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他当时他们这些异端的一些始作俑者约翰就称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说谎的，因为有那么多人见证耶稣复活，你不信你非得自己创造一套东西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很清楚的去说这些人是说谎的背后他就是魔鬼的工作，想从外面去破坏教会的团契是这么的一回事不过我们要有信心的是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黑暗其实约翰都告诉我们说神并不是不管我们神并不是创造了这个世界或者是神救赎我们之后就丢下我们自己抵挡黑暗约翰当时自己并不跟这些书里的读者同在应该很有可能跟他们根本不在一个教会，没法亲自帮助他们，但他怎么跟这些弟兄姐妹说呢他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 啊，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情啊。那恩膏在这里所指的是圣灵啊。主耶稣升天之后，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被赐下来啊，继续彰显神的同在啊。其实今天这个主日是五旬节的主日，其实纪念的就是圣灵降下的时刻啊。当然，关于圣灵的教导，今天没有办法展开啊，但我在下个主日会具体的去讲关于圣灵的教导啊，补一篇讲关于圣灵的讲道啊啊。那今天呢，我们总而言之，总结来说，我们就记住，就是说啊，约翰他鼓励我们的是，圣灵在今天仍然帮助我们，圣灵他会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脱离这些黑暗。如果我们谨记这些圣灵曾经在我们生命之中放下教导的话，我们就会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团契之中。所以他最后总结说，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给我们的就是永生。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知道今天你仍然帮助我们，主，无论是何种的黑暗，何种的试探，主，我们凡愿意来到你面前呼求的，你的圣灵必然帮助我们。主，愿你自己成全我们中间美好的团契，愿你自己亲自使我们的团契不仅只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是一种从你的爱而来的，形成的一个神的子民这样美好的团契。求你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之名所求，阿门。